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94回，书接上回，若丹给二娃寄包裹写信的事儿，让司令夫人知道了。他悄悄地来到教导大队，大队长心想，这司令夫人是来偷偷地看女婿的，说等二娃训练回来，就安排让他见见二娃。不料司令夫人说不用了，她让大队长安排二娃到她家，她要亲自和二娃谈谈。我悄悄地到教导大队，别让人知道，也不要告诉你们司令。司令夫人临走的时候对大队长交代道：是是，我明白。大队长点头比鸡啄米还要快。二娃一下训练课就被等在操场一边的大队长叫住：二娃，你赶快去洗脸，换上新军装，去司令家。大队长悄悄地对二娃说：
啥事儿？
好事儿，司令夫人要接见你。
战友们一听也馋红了脸：哈，二娃要真的成了司令的女婿了，咱不得巴结巴结。
二娃也不敢怠慢，赶紧洗脸换衣服进了司令家。
你就是二娃？
司令夫人上下打量着二娃。二娃点点头，心里对司令夫人有点害怕，要是真的成了丈母娘，这可不好惹。司令夫人让二娃坐下，二娃摇头说站着就行。司令夫人端来一盘水果，拿出一个芒果递给二娃：
没吃过吧？这叫芒果，是海南才有的。
二娃是没有吃过芒果，但听司令夫人的话不舒服，心想我没见过也不稀罕。二娃说：阿姨，你叫我来有啥事？
没事儿，就是让你来喝水啊，不吃芒果。
二娃一听啪的一声敬了个军礼：
芒果不吃，水不喝，没事，我走了。
夫人一看忙说：是有正事儿，你先坐下，我跟你们大队长都说了。
啥事儿？你说，我站着听。
夫人关上门走进二娃：
我知道你和我们家若丹的事儿，若丹还小不懂事儿，感情用事。
二娃，你好好干，将来会有前途的，找一个好姑娘没啥困难。你看我和你们首长就若丹这一个女儿，我们拿她当掌上明珠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让你离开若丹，这样对你好，对若丹也好。
二娃一听难受了：她和若丹啥事儿啊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人家司令夫人就开始嫌弃他了，这让二娃很伤自尊心。二娃本想说他不会高攀他司令千金的，可他没有这样说，他不想让人笑话。二娃对司令夫人说，下个月自己在教导大队就毕业了。二娃的意思，一毕业他马上也是军官了。司令夫人一听大笑起来：
哈哈哈哈，毕业？你毕业就是军官？啥官？排长。排长也算个官呢、啊、
二娃受到很大的刺激：咋，排长不算官？
不是嫌弃你官小。司令夫人摇摇手说不是那个意思。
那是嫌我什么？二娃弄不懂了。
司令夫人笑了笑说：我们若丹呢、啊、要嫁也得嫁个军长，
最起码也得嫁一个师长的公子。
二娃听了心想，我爹是农民，我的干爹是要饭的，和军长师长相比，一个是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
二娃对司令夫人说，我不会高攀你们家若丹的，我爹我娘是农民，当农民比不上别人富，也比不上别人贵，但农民没有丢谁的人。
后面的话二娃没出口，你瞧不起人，我也瞧不起你。
司令夫人夸二娃懂事，说今后他会让司令关照二娃进步的。
二娃说不用，他能当这个小官是几辈子人的荣耀，是祖坟里冒了青烟了，他已经很知足了。
司令夫人在二娃出门时悄悄对二娃说，今天他们两人的谈话是机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
夫人担心若丹知道，担心司令知道，也担心别人知道，说他嫌贫爱富。
二娃出了司令的家门，就想给若丹写信说说，让他不要再写信给他了。二娃为过去在若丹和雪花之间的选择而愧疚，自己和雪花是一路人，与若丹本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。回到宿舍，拿出信纸，写啥呢？二娃犯难了，自己答应了司令夫人不告诉别人，可编谎话给若丹，他一时想不出咋说。他从心里也不愿这样，所以本想给若丹写信，下笔却成了雪花。若丹来信，二娃也不回。若丹放寒假回到部队，若丹和雪花是一起放的假，可是若丹坐的是飞机，雪花坐的是火车。周末若丹去了炮兵团，二娃教导大队毕业，分到了炮兵团。在连队见到二娃，就问他为什么不给他回信。二娃想说忙，却没说出口。他看到连队里不时有人进来，就带若丹到炮连的后山上。若丹在山上对二娃说，
你老实说，为什么不回信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？
若丹见二娃不说话，
以后你要做到有信必回，这次原谅你。
说着挽起二娃的胳膊。二娃又闻到了若丹的香，他多想把若丹抱在怀中，可是一想到司令夫人，他就退缩了。若丹让二娃说说冰河上救人的事儿，二娃说都过去了。若丹说不行，这回得给你立功。他要找教导大队，找宣传部，给二娃补二等功。二娃说救人又不是冲着立功去的。若丹说，你知道吗，你最吸引我的是什么？
什么？
就是你的傻。若丹说着亲了一下二娃的脸。二娃哪经过这个，一个生机勃勃的男人，谁能受得了这个？
我有个心愿，你能满足吗？
啥心愿？我一个小小的排长能满足你啥？
我冷。
二娃一听，那咱回去吧。若丹撅起嘴来说，你真是个傻子。若丹说着往二娃身上靠。
二娃慌了，他对若丹说，
我们不能在一起。
为什么？若丹一听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差点要跳起来。本公主主动示爱，这二娃竟然不领情，多少男人追她，她眼皮夹都没夹。
二娃说她配不上若丹。若丹没说什么，她突然抱住了二娃。二娃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样亲近女人。
若丹一个少女的怀抱足以让二娃晕厥，一时也把司令夫人的话忘到了脑后。
傻子，我就是这个心愿。
若丹问二娃是不是第一次抱女人，二娃点点头。若丹笑了，她从二娃激动颤抖的怀抱里感受到了一个男子纯真朴实的冲动，这让她很陶醉很得意。晚上若丹住在了炮兵团招待所，雪花第二天也来找二娃了。 他要送二娃一个自己做的礼物，他想这回要向二娃表达那个意思，如果二娃看上了他，他这辈子就跟定二娃了。雪花在连队没有找到二娃，战士们说二娃又去后山了。雪花想去找，连长拦住了他。为啥？雪花不解，连长说为你好。连长心想，一边是司令的女儿，一边是你一个农家大学生，明摆着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连长劝雪花回野鸡屯，雪花说她说什么也要见一见二娃。连长心想，借机也给司令家办点好事，兴许能以后巴结上首长，这也是为雪花姑娘着想。说实话吧，二娃呀是跟一个姑娘上山的。雪花一听心里慌了，连长告诉雪花，若丹是司令的女儿，还被二娃从河里救过命，不过是假的救命。雪花只听不吱声了，她想离开连队回到自己的野鸡屯，要等二娃回来告诉二娃自己准备接受同学的追求。雪花不能耽误了二娃哥的前程。晚上二娃和若丹一同回来，雪花看到尽管心里已有准备，但她还是感到难受，像心里一座山一下子塌了，像一朵即将绽放的花被人干拔了根一样。雪花，二娃见到雪花心里又惊又喜，这惊喜与见若丹不一样。二娃见若丹心里存着不安与慌乱，眼前总浮现的是司令夫人向他晃动着那个金黄金黄的芒果，而见雪花心里的喜悦像是天上的雨滴，自然而然的就洒落了。若丹打量着雪花，雪花不敢正视，甚至连头都不敢抬。二娃哥，雪花叫了一声，委屈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。若丹笑了，早就猜出这就是二娃救助的大学生，人家是来谢恩人的。若丹这样想，但是姑娘特有的敏感让她知道雪花不仅仅是来谢恩的。雪花手心攥着的礼物这会儿却没有勇气拿出来，她本想对二娃说她取得了二等奖学金，以后可以不用寄钱了，可是她没有这样说，她怕这样说二娃不再联系她了。你手里拿着什么？二娃问。雪花下意识地把手转到了背后。若丹笑了，说是不是送给二娃哥哥的礼物。雪花一听把手放到了衣兜里。雪花的手里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雪花在学校做的。雪花剪下一缕头发，然后用一根红线编成一个心，从心尖尖上长出一撮黑黑的头发。心做把，发做条，雪花做的是一把小扫帚。雪花用这个东西向二娃示爱，这东西能扫晦气转好运的。雪花不想当着外人特别是若丹的面给二娃这样私密的礼物。若丹看出来了，他对二娃说，你妹妹想单独送你，我就不在这里碍眼了。若丹这样做显出是一个司令女儿特有的自信，二娃那样真诚的男人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，他也不会放弃若丹而转身雪花的。雪花见若丹走了，心里生出一丝感激，他让二娃把钱包给他。二娃不解，但还是拿出了钱包。雪花把自己的青丝做成的礼物放进二娃的钱包，告诉二娃这是他亲手做的。雪花只说了礼物能扫晦气转好运，没有说只是定情的礼物。雪花从心里舍不得二娃哥，但他知道人家司令女儿能让二娃哥飞黄腾达，而他只能给二娃哥添麻烦。为了哥哥的前途，雪花决定不捅破男女间那层窗户纸，他甘当二娃的妹子。